正统文化教材三字经。第十四单元，凡训蒙须讲究，详训古明句斗，为学者必有出。译文参考：教导初学幼童，必须讲究教学的方法。老师要清楚辨析每个字的含义，并教导学童断句的技巧。做学问必先打好基础，字的形、音、义皆深入理解后，方能有效研读四书。故事天地，留与不留。中国的方块文字是最美丽有趣的文字，一字一音且形意兼具，一笔一画且蕴藏着动人的故事。若能理解其造字的典故和原则，即使再难的字也能过目不忘。中国字的字形往往反映造字的最初含义，也就是本意，而自本意引申出的相关意义则称作引申意。我们多可从部首偏旁与字形来了解字的意思及读音。多数部首乃文字意符，字意多半相关，同一偏旁则字音多半相近。然而由于字义会随着时代推移而有所演变，因此唯有详加考究文字的意涵，方能真正了解整篇文章的文意。以日部首为例，日的甲骨文形似太阳，本意为太阳，因而以日为部首的字多与太阳有关。例如旦字，一乃指地表，旭日自地平线升起则为旦。又如世字，下面的正意指不偏不倚，笔直前进，含有路线正确的意思。上面的日则为正的依据，因此世的本意为正直，并引申为正确。如是非亦无是处，实事求是的是，都是这个意思。此外，由于古书上并无标点符号，因而老师讲解文章时，必须先指导学童如何断句，以明文意。标点符号是文章不可缺的部分，妥善运用，便可以明确表达文意。一句话，若错置了标点符号，其含义便可能产生极大的差别。以下的故事便是个有趣的例子。一次，乾隆皇帝让大学士纪晓岚在扇面上题诗，纪晓岚题了一首王之涣的《出塞》诗：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，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没想到写的时候不小心把原诗中的尖字漏掉了，乾隆皇帝发现后正要责怪他，纪晓岚立即禀奏说：皇上，臣所写的是一首出塞词，不是出塞诗。接着纪晓岚念道：黄河远上白云一片，孤城万仞山，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乾隆听了 连连点头称是。